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罗马书九章十三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们讲过这个对主的一个求告，如果是在圣灵的恩待之下，如果是在神的恩典之下，那么对主名的求告会呼求主的名，会呼求主，会向主求，那么会使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的人因着信心，因着圣灵向主呼求，就必得救。我们说过，这种求的形式可能有很多，有的可能是当时他甚至对耶稣不是很认识，那么但是因为他在神永远的计划中，圣灵就让他那个呼求是有效的。那么也可能有些人的呼求是话很多，也很长，也很情辞迫切，但不一定是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并不能够把向神的呼求就能够得救把它一定硬性的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但是我们人是罪人，所以有一种形式，譬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学员传道会的这个四律，然后说我现在带你做一个祷告，我说一句你说一句，也是很好的。虽然我们不会说那种形式就一定能叫人得救，但是从来不是任何一个形式，包括主导文，从来都是因为圣灵在里面的工作。但是有一个形式我觉得是好的。好，不过重点，好，各位，我们一个人有没有得救，你要说呼求这个你都把它忽略了也可以。那么可能我们会想到一个新生的婴儿，或者一个我如果说是哑巴，各位很快就能懂，就他不一定有这个形式，但圣灵的感动使他会对这个宇宙万物的真神的呼召有反应。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说，好，一个人如果是被拯救的，一个人被神拣选的，一个人被预定得救的，他就一定得救。可是我们还是希望做到一些比较恰当的规范。那怎么样是呢？好，我们马上从这个就可以想到很多的错误了。因为他是以色列人，因为他在教会长大的，因为他是牧师，所以他就是一个得救的人。这我们已经一再排除这种观点了。那我们再把一个更流行的观点来排除，一个人怎么得救能上天堂？他是一个好人，做了很多好事啊，这我们也说不行。那我们会说什么呀？就是从神那边来讲，是神拣选预定的；从人这边来讲，我们能够，圣经给我们一个最恰当的字，就是他是一个信耶稣的人。当然，信耶稣的人，你要把他再引申到他的信心有行为，神会照个人的行为审判个人，也是可以的。不过那你就要讲得更完全一点，这个行为反映出他有得救的信心。所以保罗在这里还是在讲到说，一个呼求主名的人必须是一个相信神的人。一个相信神的人，怎么是一个真正相信神的人？十四节，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没有真实信靠上帝的人，是不会求告神的人。各位，我们都说了哈，就是当我们有一个基要信仰课程，我们有一个把信仰的内容讲出来是好的，但这些都不能很死板的说，一个要真正信靠他的人才会求他。那怎么样的人才会真的信他呢？就是听过他的人。当然这里他都用负面来讲，没有信他就不会求他。没有信主的人不会求主。不要把这个话又再一次，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分得那么仔细。 一个临终安宁病房的人向神的呼求，听了一个牧师的劝告，向神呼求会不会有效，我们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但是我们不放弃这个机会。他信了有算有多少我们也不知道，一个智障的，一个生下来就脑死的小孩，他可以对神有多少呼召我们也不知道，他有多少信心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做教会赋予我们权柄能做的，我们就做。那有的时候在有些教会里，这个施洗是很重要的，就是他有某种的表达，我们就给他一个施洗的仪式。可能这也跟另外一个仪式有点关系了，就是我们没有这样做，天主教的临终的抹油礼，可能我想那个多少都跟那个急迫性有关，就是他连施洗都来不及了，用油抹一下，有一种仪式上的好像他有那个信心了。各位，这些有多少效我们实在不知道，我们还是说决定在于上帝，可是上帝的主权显出了多少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照教会给我们的规矩啊。我们说因为他受洗了，好，我们相把他当做一个得救人来做追思礼拜，这都不保证任何事，但是教会有些规矩是好的。好，一定要信了才会求他，但是什么是真信？我再说，脑死的、智障的、刚刚信耶稣的，在一个很不知状况的情形下信耶稣的，是不是真的信了？我们没有办法判断，我们没有办法做绝对的判断，但我们就用教会给我们的规矩来做事。好，未曾听见的怎能信呢？啊，这也是在我们看得见的形式里面，听到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这句话跟我们的一个话就不一样，对不对？眼见为凭，看见才信。他这里说听见才可能信，就这都是基督教，整个基督教尤其是 Protestant， 就包括天主教还有新教，但特别是新教强调你要听见，你要听见神的道，你要听见神使用他的仆人对你的呼唤，然后你才能信他，信他的良善慈爱，信自己的罪恶悲惨状况，信我要向他呼求。所以听见是重要的，就某个意义来讲比看见要重要。看见耶稣的人已经没有了现在，但听见耶稣的人随时都有。这里也不能够就限制在耳朵的听和眼睛的看。各位，听障的人是要听福音，一定要能看的。就是不要这么死板，我们还是说这重点在圣灵的工作，但是呈现出来的听，一个听到的人去传是很好的。好，下面就是没有传道怎能听见呢？所以那个传的人就非常重要了。传的人的重要的传法，这几十年也都流行一些说法哈。我有一次在一个团契讲到，那么我反驳一个观点，我不同意一个观点，可是后来很多的人都说我同意你反驳那个观点，就这是很普遍的。那么我也不希望引起大家的不愉快，但是我反驳的观点就是，最近了这几十年有一些人喜欢引一句话，这句话呢并不是圣法兰西斯说的，但是很多人会说是圣法兰西斯说的，就是我们要尽可能的，我们就是教会，我们要尽可能的传耶稣或传福音，这是第一句话啊，这个没有任何的争议，我们要尽可能的，教会要尽可能的传福音传耶稣。下面一句话， 如果必要的话，非要不可的话，也用言语。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传福音不要用话，不要用讲的。这各位，你用很多比较平时的方式听的，哎，一天到晚讲耶稣，人家不要听耶稣，人家要看到你的爱心。我们不是用嘴来传耶稣，我们用我们的行动啊，各位，这大家都很同意了，很多人都很同意，我不同意这个话。我们传福音基本还是要用话，我们的行动能够表现出来。当然我懂这个话的意思，我懂这个话的形成，而且把它归在法兰西斯身上，就学者考证说这不是法兰西斯，根本没说过这个话。大家会觉得哎呀，圣法兰西斯多么可贵啊，现在基督教就是一天到晚讲这些，不要讲这些，我们要有好的行为，善良的行为。各位，这个逻辑就是说，如果真的合理的推，就是慈济也在传福音，哎，这个逻辑也在说任何一个好人都在传耶稣。就我不愿意把这些事变成吵架，但是我更不愿意说我们基督教就是一个光讲话的宗教，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在这么恐怕有上百年了，几十年教会里面，对于传道，对于上帝的道传出来是重要的，是一个上帝基本上所使用的一个最通常的一个媒介，是受到很强烈的攻击。那么在神学院里面，一般的人也不大相信这些，也不大想，就是你看我讲了以后，那个就很重要一位团契同工跟我讲，哎，圣法兰西那个讲的他觉得很对哦，就是应该这样。然后我就笑一笑了。各位，没有传道的是不能听到，不能听到是不能信道，所以传道的负责，传道是很重要的。这也就是传道的一个，我们这里所有的全职传道人希望是如此了，而且继续如此，而且越来越强烈。像我自己觉得，哎呀，真是老了，是越来越不中用，什么事都做不好。也没有兴趣，真是老态哦。但是很感谢主，我对传福音还是越来越有强烈的负担，而且觉得这宝贵，虽然我传的并不好。那么我希望我们能够知道，把上帝的话表达出来是一种，因为在罪恶的世界，罪恶的教会，罪恶的传道人里面，这种方式我们常觉得不好，但是我看圣经没有别的表达方式是最重要的，就是语言和文字。因为我再一次说，大家都喜欢有行动就好了，你有爱的行动就好，不要讲那么多，有爱的行动就好了。其实我觉得可能女生比男生还要更体会上帝讲这话，就女生都很喜欢听她老公讲，都很喜欢问你爱我吗？哎呦，怎么还要讲这些，烦死了！哎，要讲文字不是不重要啊，所以女人容易被骗。你不要听人家讲嘛，你要有行动。各位，行动和语言都重要，但是语言，我看是神跟我们沟通的一个重要的，甚至神的本质的一个重要的。太初有道，我在念神学的时候，还有现在以前看歌德啊，就是有背道的人都不喜欢这个字，太初有道，喜欢讲太初有行动。很多的神学家不喜欢讲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是说话的神，喜欢讲神是一个行动的神。但行动没有语言来标示这是谁讲，我再一次说，魔鬼和上帝也没有分别了。罗马书10:15，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啊，这话要看得灵活一点啊，并不是说没有一个差遣的仪式或典礼，有一个传道的身份被案例了才能传道。这个奉差遣跟蒙召跟听信这些都是类似的，是一个大框架底下的一个事情。奉差遣其实就是被神的爱感动， 对福音有所认识，对基督有所认识，然后心被恩感的来见证耶稣，被圣灵催逼的来见证耶稣。所以奉差遣，不要说我根本不能传道，因为我没有奉差遣。那我们每个人从圣灵给我们的工作，基督给我们的呼召而言，我们都是奉差遣的。那奉差遣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奉差遣的情形就是，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我只能再推测一下，一个奉差遣的人，或一群奉差遣的人，或者我们的差传年会，或者是在大的、小的这些正式的，或者是偶尔的，或在路上的，我们是一个心中有主，有主的爱，有主给我们盼望，有主福音的人，所以我们所到之处是把福音、把基督、把这个世界的得救之道告诉人的。我们的脚中，通常比较不会想到是佳美的哈，我们通常想到的是这是一个急迫的工作。耶稣对门徒也是这样想、这样讲。那么，可是我们的脚中是一个佳美的脚中，是一个把好东西带给人的脚中，不是税吏的脚中，是赦免你罪恶的脚中，不是定罪的脚中，是恩待的脚中，不是报恶讯的脚中，是报喜讯的脚中。那我们的脚中是佳美的。也求主恩待吧。我们的信息是好信息，我们走的路是好的路，我们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是因着蒙着神的恩典，是一个好的心，是一个认识主的心，是一个因着前面所讲，我们认识了基督，我们服了神的义，我们得到了拯救，我们发现别的人在诸般的痛苦中，而我们有这个答案，所以我们就有这个佳美的脚中传福音。好，各位，那个15节啊，你看看接的好不好哈？你看，我们刚刚已经分析过一下，我们接的好不好？就是保罗讲的很多地方，就是我们真是觉得好奇怪。15节的上半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下一句话你写，你会写什么呢？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那我就可以说，我接的话就是我听到有一些老传道人，其实就是我们的敬爱的林院长，他就常常说，很多今天传道人都没有奉差遣，根本不是神要他去传道，他去传道，所以乱传，都是。该死，没有讲"该死"两个字，就是都是不好的。就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接着这句话应该是比较负面，接着是，所以现在很多传道的人的确都没有奉差遣，所以没有在传道，好像应该这样接。可是他接的是一个很欢喜的信息。那么，这个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是引以赛亚书52章的。那我们把这个连在一起，就是我们还是用正面的来了解。我们各位奉差遣，我刚刚已经讲，并不是说一定要有个什么仪式，虽然我们也不轻看那个仪式，也不是说这仪式后面要有3年、2年或者是多长的神学训练，虽然那个你看重那些规矩也都很好。奉差遣案例也就是我们愿意看得很重要，很好。我始终对这些东西，神在教会里设立的这些规定，我始终有一个认识，就是这些是不完全的，这些东西不绝对准确的，这些东西有人为的错误和传统上的错误，但是基本上我们尽量的遵守，因为在变动的时代里面，我们不要说每个人都说圣灵这样感动我，这样就会很乱，还是有个规矩比较好，这规矩可以改的。 那么所以我刚刚说的那些传道啊案例啊是重要的，我们不忽略这些。但是我们讲最简单的，我们想这段经文来自以赛亚书，就是我们听到了上帝的好消息，上帝要回来了，上帝重新怜悯耶路撒冷了，我们听到了，而我们也去跟别人讲了，就是甚至我们把传福音报好信息的人想成一个，就好像又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他根本还没受什么神学训练，他也没有受洗，他也没有进入教会，他只是跟耶稣谈了几句话，莫名其妙的听了几句莫名其妙的话，然后做了几个莫名其妙的回答，但是圣灵光照他了，让他认定这个人可能是弥赛亚，然后他就变成一个传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了。我说这话意思也不是说，我再一次说，我不是轻看教会的仪式、神学的训练、考核等等，这些不是不重要，也不能没有，但是最最重要的还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这福音是多么的好。若我们领受了这个福音，我们就是一个奉差遣的人，然后我们脚中都很佳美。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